春节快乐，新年蒙恩。好，这跟我们在 OCPA 的时候说的不一样哈，恭喜发财我们不说哈，因为上帝是万有的赐福者，我们会说新年蒙恩。我们今天的人都是活在一个信息时代的人，我认为是不光饱了眼福，也饱了眼祸的人。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电视，打开新闻，翻开报纸、杂志，上 Twitter 或 Facebook，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眼福，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眼祸。咱们就数一下去年年底发生的事情，包括很多的丑闻。不光是 WikiLeaks 对美军在阿富汗的时候对百姓施暴力的一些备忘录曝光了，我正好当时在那个南非开会，那个 Al Jazeera， 这是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当时是被 CNN 扶起来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那里头跟美国讲的就很不一样，看到的东西比美国要更多。接下来在11月的时候，就由日本的自卫防卫军的空军司令为当时他们贪污军需的丑闻暴露以后，他就隐退辞职了。捷克的部长，环境部部长，因为腐败丑闻颁布以后他辞职了。在年底的时候，印度曝光了最大的政府腐败丑闻，涉及到15个亿的手机用户从他们那里头拿钱，整个导致政府损失了多少个亿呢？310亿美元。这是印度大概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也导致他现在目前的通货膨胀。因此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不光是在当时的时候，他就这个电信部长辞职。一开春的时候，印度的总理重组内阁，据说 WikiLeaks 的人拿到了中国部长级以上所有在瑞士的存款，他们的名单。中国政府现在不一定怕美国，最怕这个东西公布以后会怎么样。因为我在路上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人说，有一个这个中国电讯的大户，人们现在发现他在瑞士存有的银行存款是多少？60亿美元，富能敌国。这种丑闻出现会怎么样？我可以相信，当这个名单真要是公布的话，这一旦曝光，对中国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难以判断。上个星期大家都可能看到了，埃及在示威游行。星期五整个政府 shut down 所有的 social media， Facebook， 然后 Twitter 都不能用了，手机停运了，这是历史上这个开放的国家然后手机都不能用了。然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呢？示威不断的上升，示威不断的上升。因为什么 shut down 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示威运动初期的时候，就是很多人用 social media 把整个的东西暴露出来，让我们眼睛不仅是饱了眼福，而是看见了眼祸，让人们感到真切的，这是一个 part of reality we living。 当然这里头诉求有两个可以说得出来的，一个要改变政府的腐败，经济要发展，然后背后还有基督教和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相互之间的扯巨战。你知道在新年的时候，教会出来的人有人旁边就炸弹就爆炸了，然后基督徒是不是要有暴力对应暴力呢？那今天的示威不是那么简单的，很短的时间里，当一个人看见社会不公、邪恶猖獗的时候、公义被践踏的时候、良善被人欺的时候，往往会激起人们心中的不满和记恨。难道不是我们经常在饭后茶余这么说吗？我们讲每次开 party，无论是在沈真家还是在陈彪家，只要是我们 free organize 查经之后，我们谈的很多东西都跟这些有关的，社会的不公义、人们的道德沦丧，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我为什么如何的倒霉。上帝的子民从来不是在真空中生活的，无论你从大陆来还是从台湾来，还是在美国甚至有很久了，当我们目睹了这些人间往往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会夸大，我们就会说人间是好人不长寿，什么恶人活千年，对不对？那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的子民会怎么感受呢？他也会感受有情感， 他又怎么想呢？这个跟他的信仰和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互动，什么样一个冲击呢？我相信这绝不是当代的人因为看到这个东西比原来更强烈，古代的人也有，这是个古老的问题，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看，这是以色列人当年所面临的诗篇七十三篇要表达的核心，不光是我们刚刚后面唱的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他前面走过很长很长的心理挣扎，就今天我要带你走过的，他要表述的是一人看见恶的时候嫉妒不平的那种心态，到最后进入圣殿之后看见上帝永恒的福分和永恒的审判的时候，说我没有站错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诗篇第七十三篇是我很喜欢的。我们今年在每年就是每一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主题的讲道，今天就是第一次我们今年的主题讲道。我们会暂时的离开一下出埃及记，但我们仍然是要提醒大家脱离捆绑进入救赎。我们今天特别要集中在脱离我们情感的捆绑上，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反映上帝的恩典和公义呢？这个诗篇呢，据说很可能是大卫写，写完了以后呢，就交给当时的诗班班长亚萨，让他代理敬拜，像刚文琪一样的在圣殿里唱诗给耶和华听。他们是轮班唱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人做的，不管是谁写的，诗篇的七十三篇呢，就要表达的一个一开始是以上帝恩待以色列人开始，但是紧接着就经过他的很多的挣扎，他把他的心理的挣扎全都吐露出来。吐露给大家的时候呢，提醒我们一件事，提醒仅仅以今天所看见短暂的眼前的利益出发，基于某些败坏，这个世界不是某，几乎是全然的败坏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恶人当道，好人受欺。但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能不能做出一个取向，就是说人生的价值观和取向，敬畏神，爱上帝，施恩，做善人，是一个措施。基于别人都恶，是不是我也要行恶？是不是我也要报复恶？因为我们都不是笑到最后的人。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打开诗篇第七十三篇，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我希望你们都打开你的圣经。我今天呢，我们用弟兄呢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这样让诗篇来做回应。诗篇的第七十三篇，你打开圣经中间大概就是诗篇，是诗篇的第三部诗篇。诗篇总共有五大部分，这个是在第三部的第一篇，所以很好找的哈。找到以后，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请，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也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偏义的都灭尽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篇宝贵的诗篇，让我们看见在今时的挣扎是多么的强烈的对比，几乎要让我们的义人跌倒，要去跟从这个邪恶的时代。但主我，你的圣所，你的安息日为你的百姓存留，要直到永远。当我们进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活着的时候真知道不是不爱其他的，是要爱你更多。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中国的新年到了哈，我们怎么回顾过去的一年呢？我们当我们庆祝我们人生因上帝给我们的快乐的时候，我们感谢他，我们也要盼望今年一年为所有的世上的人祈求，为我们在中国的百姓政府祈福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应该只是吃喝快乐传烫，然后期待明天就会更美好，对不对？当然那个是有两 party 的时候会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要把忘掉我们的苦难，忘掉不愉快的事情，这当然是应该的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调节。但是我们在面临恶人败坏占上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从诗篇73篇学习到怎么处理我们的苦毒，怎么处理我们的不满，怎么处理我们的嫉妒，来到上帝这位良善者的面前，张扬他的容面，处理我们心中这一切的不满和嫉妒，让我们不再活在这种奴役的情绪里面。这种情感也会毁掉我们，不光思想可以毁人，情感也可以毁人。让我们真实的安息在上帝对你我的设计和给我们的福分里面，像兔子一样轻松的跳跃进入兔年。阿们。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有一些感想，特别对我有帮助的时候，就是诗人呢邀请他的听众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是诗篇经常做的。你看哈，他让我们一同打开，他打开他的挣扎，然后让我们最后一同的走到他的确信里面，不是一下说哎呀我就在这儿了，他真实的告诉他我们他的挣扎。他承认当看见恶人发达的时候呢，当这些他们当道的时候，他心里难过，他不光是为义人遭难难过，他自己发现他产生一个很深的怀疑，我值得那样做吗？我洗手做洁净的人，清新的人， What's the point? 如果世界都是这样要永久下去，这么 overwhelming, 我还要持守我原来的基督徒价值观吗？然而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位诗人进到至圣所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给他看到一个完整的画面，那个画面不光是恶人一时的猖獗，他看见天父世界的最后的画面，将来的审判。此时他的嫉妒的心就开始改变了，这个不平的心，怀疑的遭遇一的被化解，是不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他开始懊悔自己有那样错误的判断，以局部的情况决定所有的事情。他开始看到上帝显明给他隐秘中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永恒的旨意要打开的时候，上帝不光在历史中会做审判，在最后的时候，历史终结的时候，他仍然要审判。恶人和邪恶必然不能逃脱上帝最后的大审判，而义人就是那些以耶和华为乐的，在耶稣基督里头以他为最深的满足，为力量，为保障，为依靠的人，绝不会后悔，因为必要得到上帝永恒的福分和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的情感是跟我 engage。 刚刚我唱诗的时候，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我觉得那个领诗的人是要我们来投入的。我唱得很过瘾的时候，回头一看，所有人都是坐着。 We are not engaged congregation, are we? 我们所唱的东西跟我们的举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明白我意思吗？当沈真上去讲相声的时候，他必须比划的，他要表达的，当他说高音机，当然这高音机不是一个贪污腐化的人啊，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对不对？别人明白，所以我们当事人都有感受的，跟会众是有什么互动的。但是我们唱诗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互动呢？当我们唱说在天上没有谁，地上没有谁能够超过上帝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唱的就是说不是那么 engage, 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什么更多的要有 engage 哈，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情绪要来调整。我们先要来看义人的不平，他怎么下滑的。这个下滑的过程，义人先是感恩坦诚的，他肯定这点事，接下来他对恶人的这种光景产生一种嫉妒，甚至夸大恶人的势力，最后他对自己为义人产生后悔，也出现矛盾。我们来一步步看他往下滑的过程哈，但是他是把他滑完之后才告诉我们，他在讲他过去的事情，不是他讲今天的事儿。他已经经过这个低谷出来以后，开始讲他的过程。所以这个义人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感恩坦诚的。他一开始第一节就说：“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人，那些清心的人。”什么是以色列人呢？诗人先宣布，上帝总是信实的恩待了跟随他的百姓。上帝从来没有被约过，这也包括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以色列人。在当年的时候，什么叫以色列人呢？我想义人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不光是外表受割礼的人，就像保罗说的，是心里受割礼的。在旧约中讲到很多心里要爱上帝，对不对？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这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呢，不光是外表受了水洗，更是我们里面受了圣灵的洗，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心灵得了重生的人。诗人先确定这个关系，说神啊，你是恩待了你的百姓，就是那些守节清心的人。这是他要给我们最后的结论，也是一开始他要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因为不然他把下面他的挣扎圈打开的时候，害怕绊倒了诸位，明白吗？这是他开始哈。接下来他就开始说了，确立这种关系以后，他打开他的挣扎。至于我，我的脚几乎要闪，我的脚险些要滑跌。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哇，他说他们享平安啊，心中就什么心怀不平。大家注意到他开始讲他这个灵性的低谷，几乎到一种地步从正道上要滑倒。他不是藏着掖着的，他是很清楚的把他当年的那种状态说出来了。更具体来说，他在处理他那时候的情绪问题，他的态度问题，何以见得？第三节我们念到了，对不对？他把他们夸大为是什么？他们享了平安。这个诗人是知道什么叫真平安的，但是他说这些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们基督徒，我觉得今天的人都面临一个情感的危机。我在讲不是讲你们婚姻出危机哈，我们以为说感情危机，大陆出来的人感情危机就是讲这个跟太太出问题了。尤其我们这些读书的人，专业人士，我们这些5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还有比我们更早的这些长辈哈，我们看到了80后90后这种情感很活跃的人，也是情绪很不稳定的人，他们非常不稳定。我们就认为我们是非常理性的人，他们是这个80后90后经常会这个动不动就承受不住压力，因为他们在他们长大的时代，整个中国是换了好多代的东西，手机不要说了哈，从没有电话到用这个 iPhone 简直是天壤之别哈，所以他们是经过很多挣扎的。我们看他们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以为我们没有情感问，我们都是非常理性的分析，我们以为我们只是一个理性的产物，只要我们把事情搞明白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当我们回归上帝以后呢，我们的确在回归的过程中经过很多的理性的问题，然后解决了我们就信主了，然后呢我们就停在那儿了。我不光在理性上去追，也不在理性上好好思想上帝的话， 然后我们在情感上也不处理我们这些情感的垃圾。OK， 我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你要做一个分析哈，你好好回过头来想，你当时到李红军的那个查经班跟他争辩的时候，是不是跟李红军一样，其实是一个 self defense， 推出很多的问题，并不是真实的要寻求问题。我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很多是来什么真实寻求问题的。 Francis Schaeffer 说一句话，如果你有 honest question， I give you honest answer。但是如果你是搪塞，我们刚开始都在搪塞，我们拿出所有，你知道吧，世上无心事，我们可以拿出所有的问题来反对上帝，然后你都给他解答了以后呢，说 well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问题，他是比较诚实的人，你知道吧。所以我们都是最后是这些人寻求什么呢？其实他寻求一个真正的接纳，一种平安，一种理解，一种爱护。因为我们是在那种风浪中经过的人，如果你把你的真实世界打开的时候，你就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都是很强硬，很强硬的道路出来的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把理性都是当讲挡箭牌的，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很脆弱，很脆弱的心理。同意吗？你如果好好看，我们父辈经过文革的人，经过大跃进的人，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人，我们看见父母亲的遭遇，我们能够打开吗？我们再能够进入一次吗？如果再是谎言怎么样？我们怕这个，所以带着这样的包袱，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甚至我们对基督徒有好感，成为慕道友以后，或者觉知很多年的时候，还是没有受洗。我们要面对我们的情感问题，我们要面对我们过去伤痕的问题，要面对今天不公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会有怎么样的改变。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像诗人一样列出后面一个清单，你看第四到九节，他就开始往下再走一步，他开始夸大恶人的光景，因此产生嫉妒，他也夸大这个整个的一个情景。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么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们力行的时候还壮士，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头颈上，强暴如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口亵渎上天，他们舌诽谤全地。你感到这种夸大吗？我知道诗都会夸大哈。刚刚我们唱这个在天上没有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起鸡皮疙瘩？不应该起的哈。你唱诗的时候，唱说只天下唱你爱情诗歌的时候，你以为起鸡皮疙瘩？诗歌都有这样，他表达的时候都是有夸张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更夸张，夸张的说这人死的时候没痛苦。哎呦我天哪，哪有这样的事儿？哪有一个人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哪有一个死的人说他知道他去哪里？可他那时候死的时候身体还强壮，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夸张哈。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遭灾。我昨天看这个那个小品。那个白海燕的这个白海燕的这个先生韦伯真是挺会说的哈，是一绝才哈，在他的这个表演里头说出一个真相，对我们这些长辈到美国来探亲的时候说了一个什么叫享福呢？还记得吗？他享福就是遭罪哈，受罪，其实就是真的，其实就罪人没有说不受罪的，甭管他是很恶很恶的人，在他死的时候，在他提这个心宽体胖的时候，心也并不是真宽的哈。但是呢，诗人那时候就陷入一个困境，就是当他专注在恶人的不义和不公的时候，他进入那个角度以后呢，失去了一个完整的画面。他认为开车的人都舒服，昨天谁在说相声，说那个宁肯在宝马里，还是沈震说宁肯在宝马里哭泣，也不愿意骑着自行车潇洒，是不是啊？其实是很难过的，富人很痛苦的，但是我们受欺负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的生活描绘的哇，真是如醉如痴啊。我前两天收到一个朋友从网络里看到的一个文章，寄了一个类似的清单，他描写一个不公义恶人猖獗的情形，他的题目呢叫神奇的国度，我给你念一下。第一，该国百姓收入是欧美的几十分之一，房价却赶超欧美， 该国的房子可以是自己的，但土地永远是国家的。最近又做了一个补充，房子是土地的一部分。第三，该国的国际长途，从国内打到国外的价格是国外人打到国内价格的十倍以上。该国说教育兴国，教育是根本，但是基本的技术，这个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跟非洲穷国乌干达看齐，百姓自掏教育经费之全球之冠，这是我们的优越性。第五，该国的公务员的薪水不拿全国的水平平均水平，而是拿平均水平的三倍，这是何谓的高薪养廉。第六，该国的全国公务员不交一分钱的养老金，而退休以后老养金是全国人民的三倍以上。日本前首相小泉一存三个月没有交养老金，我们的电视作为丑闻天天的放，可谓的百步来笑三步。第七，该国有很多的企业叫国有企业，书写有公有制度的国有企业是属全国人民的，但是老百姓不但不拥有这个企业的任何股份，反而被其垄断的性质不断的压榨。第八，禁止收看一些特定的外国节目，不过比塔利班的禁售率可能要仁慈一些。第九，这里开车撞的人最好是确认撞死以后再报警，这样的责任会更小。第十，国内旅游也需要签证，比方你去香港。第十，如果你反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可能会导致坐牢。第十二，上市公司诈骗，股民受损，但是国家法院不受理此类的陪判，因为无法可依。第十三，禁止用自己买下的房子做公司的办公室。第十四，去网吧上网要出示身份证。第十五，黄色刊物属非法，但是信用品的商店到处都是，包括旅馆里都有。第十六，摩托车的驾驶执照照牌价格比摩托车本身要贵好几倍。哇，这个我相信这个清单你可以往下列哈。如果你放大所有的这些情况，我相信我们都熟悉这个神奇的国度。我们很多人长在那个地方，也经常回去看见，也经常为他祷告，也为他流泪，也为他高兴。我们看完以后有什么样的共鸣呢？你心中产生什么呢？这个清单可能夸大一些，那清单也说出一些事实，所以我们一定有共鸣，一定有常情，说这真是很糟的情况。诗人接着就说更糟的情况了，他说所以上帝的百姓归到这里，喝尽了什么满杯的苦水。因为如果恶人是这种情况，他现在问题是不再是恶人当道了，更是义人受苦的问题，就令他来疑惑了。难道这不是天赋世界吗？我们都很喜欢唱这个歌。他觉得这里的情形一点不像一个天赋世界的情况，也不像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全能的神，上帝是慈爱的神，上帝也是全在的主，他是全知的神吗？他看见了吗？这是很真实的问题。我们信主之前问这个问题，这是很著名的神学的问题。如果上帝是全善的，他是不是全能的？如果这两个都是，他为什么不管？他要么不全善，要么呢不全能，甚至可能更糟，他都不全知，他都看不见。这诗人就这样说了。接下来看，你看哈，恶人的一句话，他说了第十一节，他说上帝怎么晓得？这是恶人说的，至高者岂能有知识呢？他是quote别人的话，但是你觉得他的心是不是很赞同啊？他觉得说，哎呦，这个我们的上帝真是不知道这事儿啊。我讲一个故事哈，在古希腊有个政治家叫马克思Putos， 这个人呢是一个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参议员，很重要的参议员。他相信他的神是一个有治理护理的，按规律办事，而且呢是用这个护理，就用人来做达成一些事的。所以当时呢，他因为恨当时的凯撒，就跟别人一块儿，据说是谋杀这个杀臣了。后来呢，这个刺杀林肯的人在他法庭上审判的时候，他就是受了这个马克思·布托的这个 inspiration， 他说我要恨这个林肯， 那么这个伯特斯当他刺杀成功之后，他成为一个统帅，十七个军团的这个元帅。当时在其他的几个军阵打仗的时候呢，他最后也介入的时候呢，最后一仗他输给那个 Great Antony， 我们都看过 Cleopatra Antony， 这个他输给 Antony 的时候呢，他就改变他一直热衷的宗教。在希腊文化里，宗教和哲学是不分的，他那个宗教哲学当时是相信他的神是有规律的，可以透过人的上帝的护理，他的所谓的神的护理呢，达成事情的。但是当他这次打仗打败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上他的神啊是 very random， 他说我现在改了，我不信这个护理的神了，我现在信什么呢？叫什么？信命运女神。命运女神就是 lucky lady， 就是幸运女神了。这是在希腊，在很多文化里面都有的。其实这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几乎有一点这个，他在整个看上帝的世界的时候呢，最后有一个结论说，上帝神知道吗？他是不是开始跟这个恶人一样的想法？他最后做一个结论，你看这个结论为什么这样说，第十二节，看呐，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常的享受，就是这个常不是中国说经常，是 always， 他说他们总是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既舒服又富有，花的钱越多越有钱进来，这是他的结论哈。好了，第三个步他更往下走，一人陷得更深，他开始对自己成为一人后悔，开始有一个很深的矛盾挣扎。你有没有过，如果你 honest 对你自己，如果灾难降临在你的亲人身上，当有些不义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十三节说，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受灾难，每早晨受惩罚。这个上帝的子民，这个义人几乎要崩溃了，是吧？他感到做好人做义人实在一点好处没有，不仅是终日遭难，而且每天早晨要决定他的将来，定了今天的基调。他开始说，我做这个上帝的儿女有啥意思呢？你们还记得约伯受苦的时候他太太怎么说呢？看见他说 curse your God and die， 对不对？他说你应该咒诅你的神，然后你去死吧，咒诅自己的生命，咒诅上帝。当苦难来的时候，有一个国内有一个电视剧叫好人难当，他描写的这个在一个夜晚，在环城公路上，一个下岗就是晚上回家下班的女工被车撞了，倒在血泊里，自行车翻在路上，一个出租车司机看到了就把他救了，但是这个结果好人并没有好报。在这个恶人当道的世界里，后面不断的这个弃世者，就是肇事者的车没有找到，可是他呢不断的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他的车被困，然后夫妻双双失去工作，然后巨额的负债要抚养这个受伤者，然后入狱，儿子丢了，然后母亲大病，最后夫妻离异。然后在这种磨难里头，这个电视剧要表达什么？表达这个主人翁说看太了世态炎凉，然后这个司机会怎么样？你知道在恶人当道的时候，我们华人的主流文化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是什么呢？他不愧是一个钢铁的汉子，是寻求善良的人，在几经波折之后仍然无怨无悔，还是要追求良善。但我看完以后相当的苍白无力，因为是人间做一个英雄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哪会这样，我是无辜的，但是他没有地方去诉，打肿脸要充胖子，那或者说我们自己要标榜这样的人实际是没有的。但是圣经告诉我，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都是偏行己路。除非上帝改变人心，当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产生苦读，你有吗？我有过，也后悔自己在上帝面前立志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干嘛要受洗，我干嘛要做一个洁净心思意念的人。他这里讲我做一个清心的人，在八福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他想要这样，但是诗人现在有一个挣扎，他说我如果这样说出去，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知道吧？在信徒心中， 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律，他不光有一个罪的律，有一个软弱的律，还有一个圣灵的律。交战的时候他说 Wait a minute， 没错，我的感官现在告诉我好像罪恶猖狂，有点不像天父掌权的样子，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律告诉我，如果这样说我是愧对他，而且是什么？是奸诈。他知道说这样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开始一个挣扎。他说如果我这样说出来大庭广众，把我现在的挣扎说出来，可能会绊倒其他的人，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我该投靠谁呢？我还是压抑自己的情感，或者说我发泄自己的情感？他怎么样做呢？你看，这是后面我们讲的义人的福分。我们都非常熟悉后面的诗篇，比如可以很快的跟大家走过，这是现在义人的上行诗。刚刚是下行诗走完了哈，你们情感上有没有 engage？ 我相信你们 engage 哈，但我希望现在更要 engage 哈，不然的话你们就出不来了哈。你要跟他一块进入至圣所，张扬上帝。这个现在你看到义人敬拜的福分，义人看见审判以后他改变的福分，然后看见义人数算上帝给他更多的福分。你看这里义人敬拜的福分，我思索怎么明白这事，眼看时习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十六节十七节是关键的转捩点，看到了吗？我们星期天的敬拜多么重要。你知道我们整个一周的生活有很多的伤痕，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冤屈，我们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来到圣所的时候，又会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混乱激动没有盼望权衡利弊的时候，转向谁？朋友、亲人、长老、牧师都是很需要的。但是这个情绪波澜有的时候不能告诉所有的人，即使你告诉他又怎么用呢？诗人现在说了，在他不可思解百思不可其解的时候，在安息日或者在一个节期进入圣所，在大卫的时代就是来到圣殿来献祭，来向上帝祷告悔愿，开始聆听上帝的话语，开始上帝开始认识到义人走的路是什么，律法的美好，福音的更加的美好，看见思想上帝，遇见上帝，想到上帝很多的属性，想到上帝整个的计划。我相信我们只能猜测，这个诗人进入至圣所以后，进入圣所以后产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相信今天的人可能跟他一样，开始看见一个 reality， 说恶人和义人不会是一死就白了。当他我们今天的人来到最后的至圣所，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最后的那个圣所 temple 的时候，透过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很多的事实。一个，看见上帝的良善，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不知道，同时又接受所有上帝公义的愤怒的审判在他身上。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挣扎，他说如果我能够不上，你不要我上。他很真实很真实，但他没有犯罪。如果我不需要这样做，主啊你就挪开别让我做，但是按你的意思。我深信他不仅看到上帝的良善，看到他公义，看到慈爱，他一定看到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审判，他也看到将来的审判。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罚，我们今天的人看到这一幕，来到至圣所看见那一幕，看到上帝的 rise 的时候，我们大概不知道往哪跑，不想再去了。但是我们就每一次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就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饶恕我们的过犯，以至于知道将来我们是福分等待我们。你看义人看见了这个审判的福分，18到20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如果今天的人能够像诗人大卫那样，怎么样提到神的角度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人在地上待久了，看不清楚奥兰多全程，坐飞机一下就把全景都看出来了，对不对？就明白在天上看见的。我相信诗人 被提升到一个角度，从永恒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败坏的世界，看见自己的情况。你们看过但丁神曲吗？我很难读下去，有一次我在中国机场就买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但丁神曲的画册，他画了三大曲，但丁神曲地狱篇，当然还有天主教的炼狱篇哈，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地狱哈。然后之后在地上以后，地狱就是炼狱篇完了以后是天堂篇，这三大篇我觉得你很值得看。看真正地狱是什么，这里讲的滑下去是什么，他把地狱分成九层，大致有上地狱、下地狱，还有地球的中心。第九层是该隐邪恶之人，是犹大这些卖主的人去的地方。在比较上层的呢，是无法自制的人在那里。下地狱呢，是暴力者、诈骗人哈。地球中心是留给最坏的。然后炼狱篇呢，当中对我们来说还是地狱哈，你不要像天主没有地狱哈，他但是他炼狱篇里头讲讲哈，他是炼狱有七层山，那个是往下走哈，这叫七层山，这个越底越糟的。这个上层呢，是爱上帝不够、溺爱过多的人，就包括这个贪色、贪食、贪财的人哈。这个中层呢，是缺乏爱的人，是懒惰的人，就是说没什么反应的人哈，太懒。下层呢，是不当的爱，是搞错的哈，是易怒、嫉妒、骄横。他说在这个炼狱之门，也是我们讲的地，他说有三个台阶哈，这个三个台阶你要炼出去，一个是太热忱，然后热忱的，然后要自悟，还要自省。在地这个炼狱的脚下呢，他说这是悔改，这个就是说不悔改者，还有呢是被开除教会教籍的人。你知道在当时的，因为是一个大一统的世界，一个人被 excommunication from the church is just like you execution from the par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知道吗？开除党籍一样的重要，当时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他把它弄在这个比较低的，就是只是地狱门上来之后，他在这个下面哈。你可以看到，就我描述这个呢，不是让你相信有炼狱，是让你知道说，其实所有的罪哈，在上帝都是要把他们惩罚到地狱去的，是那个可怕、很形象的。所以他实在看见了那个大而可畏的审判，开始补全了他原来不全貌的这个缺乏认知的部分，感受到了人生梦醒的时候的场景。他就说：“神，你醒的时候是什么？”神要审判的时候，不是神，上帝睡着的，上帝从来没有睡着，他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站在磐石之上，站在万古磐石之上是多么的宝贝，即使摔倒了会被他扶持起来，脚底滑是多么的危险。你们去迪士尼玩过那个滑下水的吗？我是玩过哈。如果是只滑一分钟，滑一个小时，花五百个小时，永恒的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很可怕，能够稳定是多么的有福。你看这诗人开始悔改了，他说因而这时候他非常懊悔，他对他自己的判断，对他当时的情绪，他说我真是，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他对自己评价很中肯哈，我这样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我在你面前如什么畜类一般。他不是否认他是上帝的形象，但他说我想的那些想法真是很 stupid。 这跟约伯跟上帝交往的时候一样，对不对？他原来是个义人，然后也是跟上帝有关系，但是并没有亲眼见神。我们都非常熟悉约伯记第42章后面第5节，他说我从前奉问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但是我们注意到后面吗？因此我厌恶自己，或者我不喜欢我的舌头。你知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舌头是一个问题啊，尤其我们这些能说会道的人啊，上台上这个讲道的人，然后在台上讲那个相声的人啊，在课堂上讲课的人，在小组带查经的人啊，要不要把所有都练完的不需要啊。你知道我们的口舌，所以这个约伯当说我厌恶我自己的言语，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走过这个，你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的提拔我们，让我们看见地狱那一幕的时候，我们怎么靠他的恩典出来。我们再不会像张飞诸葛亮那样，就是说不服，而我们军师只是纸上谈兵，打仗的时候绝对不行，结果打赢的时候回来哈，服了哈。我们以为上帝只是只会说话，上帝是说了就立了，因他的话 产生这个世界，因他的话产生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的生活？我们的情感怎么样被调整过来，来有一个 godly 的 affection。 这个义人往下走的时候，他就开始数算上帝给他的福分，23-26。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虽残存，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是我希望今天记得这个诗篇第73篇的时候，我们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唱这一段圣诗的时候，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阿们。那个真正是他对比了这些天堂地狱之后，真正悔改之后，他心里真正说，我是爱你不够，我不是不要我爱家人，不爱我的工作，爱我的妻子，爱我的灵舍。他说我爱你不够，天上的神啊，我爱你不够。他这时候说，因为这样，他就说最后这些福分。为什么他能这样说？就是因为上帝是他的仆神。你看这里头至少列举了四个，我就罗列以后我们就结束。他说真正的信徒，这个义人是上帝同在的，他们有圣约的同在，意识到上帝同在，还有上帝圣命的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也保守我们。多次出车祸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玉宁给我讲到他的这个是姐姐对不对，也发生跟他妹妹类似的事，然后他现在也去教会了，我们为他们祷告。上帝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保守我们，上帝的同在。接下来真正的信徒有上帝的引导，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不是自己的聪明。他也进入上帝的荣耀，不光是最后的状态，今天我们就有永生，这个是我们的确据。接下来真正的信徒有上帝内在的力量。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是说，哎呀，我软弱的时候需要上帝的力量。其实诗人这里意识到，我们所有的呼吸气息都在乎于他，我们说话是靠什么？当然神给我们这个器官正常运作，但是只要我们不正常运作，一个头发都会要我们的命。他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软弱的时候需要上帝，没有他就没有我们。最后第四，他说到信徒有真正永远的福分。什么叫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福分？圣经里讲这个福分的时候很丰富，但是有一个词让我来定义一下。福分就是说能够使人把所有的满足都能满足的那个东西是福分。是谁呢？真的是上帝自己。因为其他东西没有办法，他造的世界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那些是需要的，但是最深最深的满足只能是上帝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义人在他的坦诚中，在他的感恩中开始把他的心打开，包括他的嫉妒，他的夸张，他最后自己懊悔，他后悔为义人，他产生矛盾。但是这个转捩点就是他开始敬拜朝见神的时候，看见的时候。最后两节是他的结论，是呼应前面的。你看他最后两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亲近你的必要活着。这两个很简单，诗篇往往是这样的，前后对应的。他最后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人，没有基督的人，甭管你修道多长时间，做多少好事，没有办法。刚刚我们念的所有的这些地狱的光景，都是只要做一个恶，你没有办法透过做一次善来弥补，恶永远在那儿。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上一周我们方舟，哦，不是在方舟，在这个湖水，我们专门讲圣灵结的第九个果子，叫节制 （self-control，ego patrella）。在这个里面是讲什么呢？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文化告诉我们怎么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古典的文化，中国的文化跟希腊文化是一样的，我们头脑是最高位的，心是中间位的。这个吃的东西就下了，越往下是越糟糕的哈，这个情感就不要处理了。然后现代的人呢是倒过来的，现代的人说不是你今天有出问题啊，或者 depression 啊，就是你的情感没有发泄， 你按你的情感走，全发泄出来就好了，你就鲜血吧，鲜血吧。圣经跟我们怎么讲？圣经叫我们压制我们的情感吗？圣经叫我们鲜血我们的丑陋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了半天了，结论是什么？进了圣所，圣经让我们用祷告，诗篇是祷告，祷告来处理我们情感中的 ugliness， 以至于你不会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妻子回来就发怒，用祷告来交托，来到至圣者的面前，来到良善的上帝面前，把我们真实运用那些良善的情感，我们把情感放在敬拜上帝、悔改祈求中，这样的交托真正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情绪。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给我们诗篇第73篇，让我们跟诗人一同走过低处和高处，但是你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